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播客。然后今天呢，我们会聊一聊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国际的事件啊，美国的一些政策的变化呀，包括一些国内的和科技方面的一些事情啊。
好啊，那我们就开始吧，赶紧的啊，来聊一聊这些热点的话题啊。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啊，这个美国最近搞的这个对等关税啊，在全球各个国家都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
好的，那我们先说日本吧。日本的话就是，美国是答应他们会停止叠加征收这个普遍性的关税，然后汽车关税也会下调，但是具体的时间还是 TBD 啊，就是待定。美国也会纠正它的这个所谓的重复征税啊，就是，原有税率低于15%的，它的总税率上限就是15%，如果高于15%的就不会再额外征了。
嗯，看来日本这个还是争取到了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啊。
对，那其他国家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比如说印度。它是被加征了25%的对等关税，然后另外它如果进口俄罗斯的石油，还要再被加征25%。瑞士的话是承受了最高的税率39%，他们也是非常积极的在跟美国磋商，但是他们的联邦主席去华盛顿也没有能够见到特朗普，他们也暂时不打算反制，因为怕伤害自己的经济。欧盟的话是比较特别的，就是它暂停了两套对美国的关税反制措施，为期6个月，这个是为了缓解一下贸易紧张局势。
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最近对于瑞士的黄金出口好像也有一些新的动作啊，这个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就是美国的海关把1公斤和100盎司的金条，它的关税编码重新归类了。然后这个就直接导致了纽约的黄金期货和伦敦的现货金的价差，在周五的亚洲交易时段一度扩大到超过每盎司125美元，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啊。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仍然是在95美元左右的一个溢价。
哦，这还真是一个少见的市场波动啊。
是啊，然后更复杂的是，现在市场也搞不清楚这个新的关税到底是适用于所有的1公斤金条的进口，还是只适用于那些没有和美国有贸易协议的国家，比如说瑞士。因为瑞士它主要出口的就是这种1公斤的金条到美国，这是 COMEX 的一个主流的交割规格。去年一年瑞士对美国出口的黄金的总值是615亿美元，那如果按照新的39%的关税来算的话，那就是可能要多交240亿美元的税，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普京和特朗普的这个会谈啊，据说最早可能在下周就会举行了。这会是一次什么样的会谈呢？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尤其是在现在这种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这是两个人自俄乌冲突以来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然后有意思的是，这个是美国方面提出来的，双方也很快就这个安排达成了一致，但是具体的地点还没有公布。
看来这次这个安排还挺着急的。
是挺着急的。
对对对，那应该是有一些比较迫切的事情想要谈吧。
对，应该是因为现在美国也正在酝酿对俄罗斯实施所谓的二级制裁，就是想要进一步的施压，让它结束这个冲突。然后乌克兰方面的话，就是泽连斯基的团队也在积极的跟他们的伙伴在筹备一些安全方面的重要的沟通。泽连斯基本人也认为说，现在对俄罗斯的这种压力正在产生效果，俄罗斯方面似乎也更愿意讨论停火了。
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特朗普最近啊，在货币政策上面也有一些新的动作啊，他提名了这个斯蒂芬·米兰啊，担任美联储的理事。这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米兰的话，他现在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然后他是一个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他是非常支持特朗普的这个降息的主张的，甚至他还提出来说要把美联储的银行监管的这个职权给剥离出来，就是他是一个比较偏向于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的这个提名如果通过的话，应该是会进一步的强化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预期。
哦，看来又是一个可能会给这个货币政策带来一些新的风向的一个提名啊。
对，是的。然后他的这个提名的话，参议院会在9月份复会之后进行审议，但是也有可能会遭到民主党的阻击。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关于美联储主席的这个接班人的问题，现在也有一些新的进展，就是现在有一个人被提到的频率越来越高，就是美联储的理事沃勒。他是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愿意基于预测而不是仅仅是当前的数据来调整政策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也是一个比较在特朗普的顾问团队里面比较受关注的一个人。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特朗普最近啊，还搞了一个大霹雳啊，就是对于这个进口的半导体芯片要征收100%的关税。这个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政策其实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它对于像苹果这样的承诺在美国投资的企业是有豁免的。所以苹果公司马上就宣布说它会再追加1000亿美元在美国投资，然后其中有一部分是会用于一个新的制造项目，这也让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美国制造计划的合作伙伴，比如说康宁公司也会受益。比如说康宁公司就会在肯塔基州新建一个工厂为苹果生产玻璃，预计会为当地增加50%的员工。
哦，那看来苹果这是又一次非常巧妙的顺应了这个政策的变化呀。
对，是的。然后这个政策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关税的政策，它其实是一个以关税促回流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就是特朗普政府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鼓励企业把生产迁回美国。苹果这一次的这个追加投资的承诺也让他们的这个总承诺的投资达到了6000亿美元，所以这也是苹果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战略的调整。
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英国央行啊，最近也进行了一次降息，但是呢，这个降息呢被形容为是一个分裂式的降息，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英国央行自2024年8月以来的第5次降息了。然后这一次呢，它是把利率从 4.25% 降到了 4%， 但是呢，在货币政策委员会内部的投票是非常分裂的，5个人支持降息，4个人反对降息。反对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担心通胀，因为英国央行自己也预测说9月份的通胀会达到 4%， 这已经超过了他们之前预期的峰值。
哦，这还真是一个少见的一个局面啊。
对，是的。然后这个分歧其实也反映了现在英国经济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就是虽然它第一季度的增长数据还不错，央行也把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稍微上调了一下到 1.25%， 但是它也同时警告说长期债券市场出现了紧张的情况，也会在9月份讨论关于量化紧缩的步伐的问题。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就是英国的经济还是受到全球的关税的波动的影响比较大，虽然它跟美国的这个关税协议相对比较有利。
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内啊，最近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教育的政策啊，就是国务院决定啊，要逐步的推进免费的学前教育，这个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是从2025年的秋季学期开始，我们会免除公办幼儿园大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然后民办幼儿园的儿童也会参照这个标准来进行减免。那这个的话是会覆盖全国所有的幼儿园的大班儿童，今年的秋季学期就会有大约1200万人受益。这个资金的话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来负担，不同的地区中央财政会有不同的分担比例，比如说西部是 80%， 中部是 60%， 东部是 50%。
哦，这还真是一个力度非常大的一个政策。
对，是的。然后财政部已经表示说中央财政承担的这一部分已经足额安排了，接下来就是要指导地方来细化他们的这个补助标准，确保这个钱能够落实到位。所以这个政策的话，应该说对于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整个学前教育的普及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OpenAI 啊，最近发布了他们的这个新的 AI 模型 GPT-5，这个又有什么特别的呢？
这个 GPT-5 它是号称在很多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提升，首先就是它更智能了，然后也更快了，它在写作方面、编码方面还有医疗保健方面都有非常厉害的表现。它还首次采用了一种推理模型来支持 ChatGPT 的免费版本，这个推理模型的话就可以让它更深入的去思考一些复杂的问题，减少它出现一些幻觉的情况。在一些测试当中，它甚至在文本编程和数学方面都排名第一，
听起来真的是一个跨越式的进步。
对，是的。然后它还加入了这个所谓的安全完成机制，就是会让它的回答更加安全。它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但是免费用户的话会有一个使用的配额，用完了之后就会被分配到 GPT-5 的 mini 版本， Plus 和 Pro 的会员的话会有更多的使用量，也可以使用更强大的 GPT-5 Pro，所以它的这个部署也是非常灵活的。 OpenAI 的 CEO 也说这个模型是他们向通用人工智能迈进的重要一步。
哇，今天我们真的聊了好多啊，这个从国际的贸易到政治到货币政策到科技到教育，我的天哪，感觉每一个都可以再聊一个小时。
对，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